那么下面讲这个第六个科判呢，那么第六个科判嘛，就是说宣讲思维乐受是生的一种克性啊，一种克性吧，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他的自信，是一种克性啊，就是说乐受呢，安乐的感受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克性，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什么，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主性或者一种这个自信的。如如实践尽，如是苦见真，故乐于此生现见属可信。那么这个地方如如呢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是如是的意思。那什么如是如是呢？那么如是如是的自己的这个自己从这个童年直到少年到青年，如是如是的逐渐变得衰老，自己的这个自己寿命的时间逐渐在往这个死亡前进的时候呢，如是苦见真，如是如是的那个痛苦呢就会逐渐增长。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快乐在自己的身体当中是属于一种克性的啊，是属于克性，就好像这个旅店的客人一样，旅店客人他住一下马上要走的，他绝对不是他的，就像那个开旅店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老板一样，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快乐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呢，它不是一个自信的。那么它的主人是谁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主人是谁？我们身体的主人是痛苦。那么像这样呢，我们有的时候偶尔在身体当中产生的安乐，这是什么呢？这就好像客人一样，他要住一两天晚上，马上要走了。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呢，像这样的这个了解，像这样的这个痛苦呢，在自己身体当中呢，就是一种克性。那么如是如是是实践真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小的时候，从小的时候，然后到儿童，然后到少年、青年、老年，然后到成年、老年，像这样的一种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自己的生命在不断的衰老，在不断的向死亡在前进。所以像这样的呢，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自己的痛苦呢就越来越增加了。刚开始在生下来的时候呢，在婴儿阶段的时候呢，他的痛苦呢不是很多的啊，虽然有时有痛苦，但是呢不是很多的痛苦，非常微少的。然后就是说从长大之后呢，逐渐长大的时候呢，他就懂得了对外境的一种追求，好东西看到的时候呢就想吃，然后像这些玩具呢看到的时候就想去好好的去耍，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的时候，有这样的执着的时候呢，他的痛苦也慢慢增加了。好像我们说渐渐懂事的时候呢，他对其他的这种外境呢懂得去追求了。然后呢就是说再长大的时候呢开始这个中学高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就会回忆起呢，像这样的在这个儿童时代呢等等，像这个时候呢无忧无虑的是非常快乐的，非常快乐。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会认为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读书呢就是这个非常痛苦有的是要这个背诵这些单词有的是要做些这个题等等要经常受到老师这些的管教，他就认为就没有自由就认为非常痛苦。但是一旦他就是说毕业了，他就是说这个什么没有上学了，他进入社会了，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更复杂更复杂了。所以说要接触很多不想这个接触的人，说很多不想说的话，要做很多很多不想做的事情，他就认为这个时候也更麻烦，痛苦也更多了，还不如自己上学的时候虽然有些痛苦，但是还是比较不用这么的琐事处理，还是比较快乐的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话相当于进入社会时的痛苦更多了。然后就最后呢就开始这个慢慢开始结婚开始这个生子开始结婚生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麻烦更多，他就想以前自己在做这个单身汉的时候呢，虽然是痛是痛苦，但是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管一个你够了现在呢就是说妻子还有这个儿子上学对等等很多很多事情都要去处理，还是认为更痛苦了，又更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逐渐长大的时候，时间逐渐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前进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壮年，有更多的事情，很多事情要处理，老年的时候病苦这些都来了。就像这样的越来越这个前进的时候，越来越衰老的时候呢，现见的话这个种种的痛苦呢就是越来越增长的越来越增长。既然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出现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快乐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呢绝对是一种克性的都是一个克性。如果不是克性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增长，这些快乐呢就应该越来越多越来越稳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长的话，痛苦是越来越多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可以知道呢，就因为这个痛苦越来越多，安乐越来越少，所以说呢就是知道呢这个像这样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快乐仅仅是一种克性而已绝对不是一种自信。真正的自信呢逐渐才会暴露出来，完全呢就是最后呢大部分都是痛苦而快乐是非常非常稀少的。尤其是到了这个老年的时候呢，尤其是有疾病自己体力也下降这些好像这个子女这些也不孝顺了，像这样的话自己就享用外境的能力也下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觉得呢确实是非常痛苦。 这个时候呢，这个痛苦的这个原型就完全显露出来了。因为像这样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像这样的宋词啊，通过这样意义啊观察的时候，你就知道真正是这样一种痛苦的秩序的。那么就像比喻当中所讲的，那么一个比喻当中所讲的是什么？那么一个人在沙漠当中行走，沙漠当中行走的时候呢，他越来越深入这个沙漠的时候呢，啊，越来越深入这个荒地沙漠的时候呢，啊，因为感受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感受到这个太阳的这个炙烤啊，等等缺水啊，等等。像这样的时候呢，越走越疲乏啊，越走越疲乏。然后呢，越走越疲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粮食啊、饮水越来越少的时候呢，他的痛苦呢也是越来越增加的啊，痛苦也是越来越增加。所以不可能呢，就说什么呢？不可能就是越走啊越舒服，然后呢越来越安乐。这方面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尤其在沙漠上行走的话，非常危险，而且是非常这个痛苦的事情。啊，意思就是说明呢，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个比喻对应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一生一个人的这个一生当中呢，那么越来越这个说这个年龄越来越大的，越来越衰老的时候呢，他的痛苦就越来越明显，他的担子越来越重了啊，他的分别越来越多了，他要做的事情越更多的时候呢，他的痛苦就会如数的增加，而且呢，像这样的话，不断的这个走向衰老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种气脉明显呢 啊自己的体力啊都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痛苦就非常非常多。因为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在自己的身体当中呢完全都是痛苦的秩序，不是一种安乐的秩序的。所以通过这些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宋词比喻这些，我们应该知道呢，应该现在的话应该了解他的本性，发起这个厌离心，好好的修持正道，这方面才能真正的离开这个痛苦啊，离开痛苦才能够真正获得这个解脱。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真正离开痛苦了，我们在世间当中想一些办法呢是没有办法的。真正要在世界世俗上面要想一些办法，想要抵挡痛苦，那是绝对不行的。那么要远离痛苦怎么办呢？远离痛苦只有修持离苦的圣道啊，只有获得这个证悟一切诸法痛苦的自性，证悟它的自性是空性的啊，证悟它的自性是个光明的。这个时候我们才说真正的从痛苦当中获得处理。啊，完全获得一种这个出世界的大安乐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痛苦没办法伤害自己的。因为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是离开了痛苦的。要离开这个痛苦呢，必须就要修持这样的圣道。所以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毗湿涅菩萨要在一品当中讲这个痛苦呢？实际上，让我们认识到，让我们追求真正的，就是说啊，就是我们追求真正到没有痛苦的地方，我追求这个没有痛苦的安乐，就完全是圣道而已，没有其他方面。好，这么第六个方面，第七个方面呢，那么就是最后一个科判吧。那么最后一个科判呢，要了解身体是痛苦的知性而发起厌离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道理。苦因缘众多，重病及外事不见于人类，有耳血乐应。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的人生当中，或者在整个的三界轮回当中呢，痛苦的因缘是众多的，非常非常众多的。那么有什么众多的因缘呢？那么就是内外的这种因缘啊，不外乎就是内外两种。那么内外呢，内的因缘呢，比如说生病啊，比如说生病，那么这就生病的时候呢，那么就会产生就是痛苦，而生病的这种种类又是很多的，啊，从头到脚啊，从皮肤一直到内脏啊，乃至到骨头到骨髓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生病，都有可能生病。所以说自己只要有这种身体呢，这样的哪个有这样的这个身体，有这样的之分，就在这样的身体之分上面就会显现这个生病的因缘。所以像这样的一旦病的时候呢。一病之后，那么就没有快乐可言了啊！哪怕是自己小小的一个病，来自于自己的手上呢扎一个小小的刺，这么小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自己就说，来自于这个手上的刺没有取出来的时候呢，他是手上的这个刺的痛苦没有消除的时候呢，那么自己没有办法感受安乐，他一直要被这个痛苦所这个逼迫。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个病的痛苦，还有外事呢。那么虽然不是病，但是你外面的殴打啊，外面的这个洪水啊、火灾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也是使自己受苦的因缘。也是使自己受苦的因缘，所以说从内到外的话，实际上我们都是处在一种痛苦因缘的包围当中的。所以说你说你想要不受苦，那是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啊，非常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既然有这么多痛苦的因缘，那么就说有没有这样受安乐的因呢？啊，不见于人类而学乐因，不见于这个人类当中呢有这么多的这个快乐的因缘，或者有少许的这个快乐的因缘。就是说痛苦的因缘有这么多，快乐的因缘有没有这么多呢？快乐的因缘没有这么多，快乐的因缘是非常非常微少的。而且像这样的微少的因缘呢，马上会转变成痛苦。虽然有一点点少少的因缘变成安乐，但是这样的安乐呢，马上会转变的，马上会转变成痛苦的。因为它是无常的缘故啊。最后宋师讲无常定有损，一切啊像这样有损则废的，还是这样讲过的。所以既然像这样这个像这样这个安乐是处在无常的状态的话，那么即使是现在我们遇到了这个一点点的安乐的因缘，但是它也会转变，一转变之后呢，马上就变成一个痛苦的自性了，完全变成一个变苦的自性了。所以说呢，就方面讲的时候呢，根本见不到人类有什么快乐的因缘可言的。 即使是有一点点的话，马上会转变。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对这个痛苦三界轮回的自信呢，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他有一个比喻呢，就讲到了这个国王的公主，国王的公主呢长得很美丽。那么就是说，国王在对外宣布的话，那么就公开的话，就是选择一个女婿，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进行了宣布。那么很多年轻人听到之后呢，都想得到这个公主啊、都想得到公主，因为他得到公主的时候，就是这个不仅意味着得到一个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妻子，而且呢可以成为国王的这个女婿，成为这个驸马。所以就可以就是进皇宫当中，就一生当中享受安乐，他就认为这样。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想要去追求，但实际上公主只有一个，只能嫁一个丈夫。所以说很多就是说年轻人满怀希望去追求，但是呢绝大多数吧，所以说只有一个，除了一个之后绝大多数都是一种失败，都是失败之后呢就马上感受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呢，受苦的因缘啊就是很多的啊，受苦的因缘在人生当中通过个比喻知道呢，像这样的很多年轻人呢就是受到了痛苦的。所以说呢有多少人去，那么就有多少人，实际上就是大部分人呢都会感受痛苦，这一切呢全部都成为他们受苦的因缘呢。那么只有单单的这个少数的人呢可以只单单的一个人嘛才可以获得这个公主。就是说在真正我们在人类当中呢，那么在这个自己人一生当中呢，真正的快乐的因缘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什么自信可言的。那么有些人会认为呢，那么得到公主这个人是不是他获得了安乐了呢？因为前面我们讲了有一个人可以获得这个公主，那么他当然就可以获得这个公主，然后可以进王宫享受安乐了。那实际上呢前面也讲过，你安乐产生的时候呢，你的痛苦跟随就已经到了啊，已经要尾随到你的这个身后了，没办法离开的，这两者是没办法离开的。所以说呢，你像这样的这个享受这个享受快乐的安乐的同时呢，也没办法避免很多很多痛苦，或者来自于这个公主渐渐衰老的时候啊，你像这样你自己的劳苦逐渐来临的时候等等，或者你处在国王的身边呢，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受到国王的这个惩罚等等。这一切这个像很多很多这个痛苦的因缘，一旦你就说这个被选上驸马的时候，在这个同时很多很多受苦的因就已经跟随到已经成立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仅仅对这个人来讲，他也是一种暂时的安乐而已，真正的他的这个长久来讲的话，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还是没有完全离开这个痛苦的自信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讲，现在我们虽然得到了一点点的安乐，但是一旦追求的时候呢，它还是一种变苦，还是一种变苦，它还是必定是一种无常的，所以说还是没离开痛苦的本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寓意比喻对照的时候呢，整个三界轮回当中呢，它的真正的自信就是痛苦的，没有安乐可言的啊，应该如此认识。今天讲的这个地方。